大家好，今日系6月13号，礼拜六，欢迎收听今日看点。我哋首先睇睇国际新闻，下面请听报道。
寻日，川普证实美伊谈判即将可能喺呢个周末就达成。曼斯副总统仲有特使维特科夫将会赴欧洲签署美伊协议。而美国官员喺今日亦都透露话，对呢次协议嘅评估结果系签署嘅可能性为85%，但唔系100%。佢话：我哋仲冇完全达到终点线，但系已经非常接近啦。与此同时，Axios 嘅报道话，有四架美军嘅环球霸王 C-17 今日已经系急赴欧洲啦。而就喺外界关注呢个协议系咪能够顺利达成之际，今日早上伊朗方面系传出咗各种消息。首先就系传出伊朗协议嘅14点草案细节，包括立即喺所有嘅战线要永久停火。美国承诺唔干涉伊朗嘅内政主权，美国承诺由伊朗撤军，按照伊朗嘅安排重新开放海峡等等。咁样接住咧，又有报道话伊朗嘅最高领袖穆吉塔巴哈梅内伊已经系拒绝咗最新嘅美国和平提议。而伊朗外交部呢边嘅讲法就系，同美国嘅潜在协议正处于一个内部嘅最终确定阶段，仲未做出最终决定。协议文本嘅每个细节仍然需要获得政权当局嘅批准，咁签署嘅事宜亦都冇讨论。到目前为止，佢哋话流传嘅内容都系媒体嘅猜测。就喺外界都喺度猜测呢次伊朗系咪又反悔咗？川普发文话，伊朗泄露俾假媒体嘅嗰啲条件，同我哋书面同意嘅呢啲条件其实毫无关系。佢话我哋所讲嘅，包括佢哋关于达成协议嘅嗰啲声明，同真相毫无关联。呢啲人非常之唔光彩，同佢哋打交道真系就系一场灾难。佢哋最好系赶紧收拾好自己，而且要快。喺之后，川普仲话俾 Axios 听，伊朗已经私下就散布嘅假消息道咗歉。伊朗议会嘅议长加里巴夫今日喺 X 平台上表示，必须要遵守即将同美国达成嘅协议中做出嘅承诺。并且警告话：冇如果，冇但系，冇藉口。值得关注嘅就系接下嚟伊朗外长阿拉格齐嘅讲法。阿拉格齐就表示，佢话伊朗同美国就延长停火，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合同，启动伊朗嘅核谈判所达成协议嘅距离，从来冇如此接近过。咁样言外之意，亦都即系话伊朗方面承认美伊即将会达成协议。阿拉格齐喺接受伊朗国际电视台访问嘅时候，佢透露咗一啲重要嘅资讯。佢话同美国签署嘅谅解备忘录总共有14条条款，但系仲未正式签署。佢话第一阶段嘅内容就包括结束伊朗同黎巴嫩嘅战争，以及美伊承诺互唔干涉对方嘅内政。而佢话咧，核问题已经移到为期60日嘅第二阶段谈判当中。咁样佢仲有提到话，霍尔木兹海峡必须处于伊朗同阿曼嘅主权之下。霍尔木兹海峡中冇国际水道，到而家所有服务都系免费嘅。但系以后霍尔木兹海峡嘅管理唔会恢复到战前嘅体制，只用霍尔木兹海峡就需要支付费用。佢提到霍尔木兹海峡仲有伊朗嘅冻结资产，都系即将达成协议嘅一部分。亦即系话，伊朗唔会对海峡放手，而且仲有可能会收费。阿拉格齐仲透露话，呢份备忘录只不过系有2页长，并且呢已经系由外交部、情报部仲有军事指挥部审查，并且系批准。如果谈判嘅最后阶段会达成，咁样双方将会远端签署呢个协议，然后正式宣布。佢形容呢份文件系将巩固伊朗喺战场上嘅胜利，以及人民喺街头嘅存在。言外之意，伊朗正将呢份协议咧包装成一份胜利嘅文件。另外咧，有关伊朗浓缩铀嘅问题，阿拉格齐话会喺最终嘅协议入面，但系伊朗嘅立场仍然系60%嘅浓缩铀都应该喺伊朗境内稀释，而唔系要移出国。而今日一位高层官员喺记者嘅简报会上透露咗可能会达成嘅协议框架。首先就系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解除美国对伊朗港口嘅封锁。其次，呢个协议咧将会促成伊朗核计划嘅拆除。第三就系呢个协议将会促成美国取得伊朗嘅浓缩铀，就地销毁并会运出伊朗。 此外，这个协议仲保障了中东地区的长期和平，这个亦都意味着伊朗不会再资助其他的暴力活动。协议仲包含了一项审查机制，确保可以长期地执行。如果双方签署谅解备忘录话，将会启动为期60日的谈判。而怎样移除伊朗的高浓缩铀库存的技术细节，现在仲没有敲定，相关的讨论仲在下一轮的技术会谈入面进行紧。外界认为阿拉格齐口中的声明细节，感觉和华府好像生活在平衡空间入面。一位白宫高层官员就透露话，美国呢根本冇乜嘢所谓嘅俾伊朗直接送钱嘅讲法。换句话讲，美国唔系先俾钱再慢慢倾，而系伊朗每完成一步核让步，先会得到相应嘅回报，属于先交货后付款。美国嘅要求就系浓缩铀必须要运出伊朗，或者系经过稀释处理。总而言之，就是无法制造核武器，制裁不会大规模地解除。美国只会暂时先开放一个为期60日的石油出口窗口，等伊朗在这段时间里面有限度地出售石油。如果60日之后双方仍然没有达成正式协议的话，这样制裁会恢复原状。简单地讲，美国给伊朗的不是预付款，而是一份按成绩来领奖的合同。完成几多核限制，那个就会得到几多回报，做不到一切照旧。与此同时，今日仲传出一个非常重要的消息，阿联酋为了等伊朗停止攻击，向伊朗是提供了30亿美元。本来呢，阿联酋同意是向伊朗发放100亿美元的，只是先给了30亿美元。这样另外呢，有消息说这个协议可能会涉及到总金额是200亿美元。这个消息令外界非常之吃惊，真盟友的底线到底在哪里？而以色列会看好这份协议吗？一位美国高层官员今日亦都有提到，说如果以色列看到这个协议的全部条款之后，那他们会觉得满意的，亦都暗示了这个协议包括了以色列要的。今日呢，以色列的国防部部长卡兹他又表示说，和内塔尼亚胡已经指示军方要做好准备，以色列独立应付伊朗核计划的能力。这个暗示着以色列担心美伊的协议不够严厉。如果协议不是以色列想要的，这样即使美国签了协议，以色列仍然会保留自己动手的权利。近期以色列其实是没有停止对真主党的攻击。以色列国防部今日呢就宣布，在过去的一周内打击了大约310个真主党的目标，大约有80名极端分子被击毙，有10多名真主党的野战指挥官是被击毙了。而美军这边，据消息人士透露说，美国通过无人机摧毁了德克兰的多个军事基地。卫星图像显示出惊人的一幕，51座军事基地被炸成了废墟，其中呢还包括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总部，超过150名士兵毙命。其实呢，伊朗的导弹城市在战争期间的规模亦都震惊了美国和以色列。金融时报有透露出消息说，40日来美以战机轰炸了导弹城市阿兹德周围的山脉，结果呢发现所有的弹药都对山脉的花岗岩是无效的。你觉得这一次美伊的协议真的能落地吗？如果你觉得能，就打个数字一；觉得还是不能够达成协议，就打个数字二。
血糖硬是降不下来，食药降下来，没多久又翻上去了。中医说呢，这个是肾气不够了，代谢糖分没力气，所以调节血糖要先补肾。三高代谢补，纯天然的草本，温和帮你将肾补起来，血糖自然就稳定，每日三粒，身体自己就会调理。本节目由健康20赞助，记得三高调理选代谢补啊。
11号，川普总统宣布美伊已基本达成和平协议，副总统曼斯将会前往签署。媒体推测地点可能在日内瓦。白宫官员强调，这一份框架将美国握有主导权，伊朗若果反悔，美方可立即恢复军事行动。路透社报道指出，美伊谈判焦点包括延长60日停火，逐步重新开放战略要道霍尔木兹海峡，同埋解除部分制裁。霍氏新闻短片传出白宫官员透露嘅协议真实条款，核材料将被彻底销毁并移除，核计划将被全面拆除，履行条款之前一分钱都唔会释放，霍峡必须保持畅通，伊朗严禁资助任何恐怖组织。 白宫官员强调，这份框架将美国置于主导地位，伊朗在未履行所有义务前一无所获，若反悔或者违约，美方可立即恢复军事行动。内政部长博格姆表示，我们有首席谈判者、首席成交者川普总统，我们知道他不会同意一份糟糕的协议，无论达成什么协议都将会是一份好的协议。副总统曼斯指出，媒体流传的很多所谓协议条款都是虚假资讯，伊朗并未收到任何现金，资金释放需建立在里约的基础之上。这项协议有可能重塑中东格局，带来持久和平。11号，川普在社交媒体上痛批伊朗向假新闻媒体泄露条款，称与书面协议完全无关，并指出伊朗的声明软弱可悲，完全不符事实。同缺乏诚信的人打交道，令人震惊。此外，他批评伊朗昨晚对试图离开霍峡的印度船只发动无人机攻击，被完全挫败，称这个行动完全不可接受，并警告伊朗必须立即改正行动，否则后果自负。霍氏新闻直播中，川普指出伊朗对媒体报道的言论不可相信，他们说我听，我们在报纸上表现得太好了，但其实没这样好。时政评论人士认为，伊朗一方面放风示弱，一方面试图管理国内期望值，玩拖延战术。而川普则明确表态，美国底线清晰，核计划拆除，海峡开放，停止恐怖资助，否则将承担后果。伊朗外长阿拉格齐表示，谈判从未如此接近，但尚未达成最终决定，尤其是冻结资产与制裁解除等机制仍待确认。川普随后在 Truth Social 上转发了阿拉格基的推文。白宫官员补充，伊朗已同意以里约为基础的协议，在取得任何制裁缓解前必须做出重大让步。核材料销毁并运出，核计划拆解，里约前资金不会释放。多家海外媒体先前报道，草案内容包括霍尔木兹海峡在协议生效后30日内恢复通航、延长停火以及后续核议题谈判。巴基斯坦总理谢里夫表示，最终版本和平协议已达成一致，巴基斯坦正协助双方完成实施。11号，伊朗说，因美方违反停火，已暂时关闭霍尔木兹海峡，禁止所有邮轮和商业船舶通行，违规船只将被军方开火。当地民众听到爆炸声响，伊朗国家通讯社澄清是海上军事活动所致，并非市区发生核爆或事故。11号凌晨，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 IRIB 播出一段城市上空出现明亮闪光和沉状云的动画，而此核爆画面在社群网络广泛流传。 CNN 报道，动画呈现巨大的沉状云与浓烟。事后 IREB 澄清为内部剪辑失误，主播强调电视台未被骇客入侵。 The Week 报道指出，有揣测称是展示伊朗核能力的模拟画面。11号，川普再次发文宣布，鉴于同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谈判已上升至伊朗最高领导层并获批准，他已取消原定当晚对伊朗的打击与轰炸行动。讨论及最终条款，无论概念或细节，都获包括美国、以色列、沙地阿拉伯、阿联酋、卡塔尔、土耳其、巴基斯坦、巴林、科威特、约旦、埃及等国批准。川普强调，海军封锁将全面继续生效，直到交易正式完成，签署时间和地点将稍后宣布。霍氏新闻报道表示，美国现在已经成为全球第一大石油和天然气出口国及生产国，超越沙地阿拉伯和俄罗斯。美伊谈判进入最后阶段，协议核心涉及核材料销毁、核计划拆除、海峡开放及停止恐怖资助。美国握有主导权，但最终签署尚未完成。伊朗的内部分歧、媒体虚假报道及海上紧张局势，使中东局势仍然充满不确定性。全球关注未来几日的进展，是否能够真正落实和平与稳定。6月12号，五角大楼公布了第三批 UFO 解密档案，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2023年10月在科罗州下岩山上空发生的事件。 嗰个区域系北美防空司令部地下指挥中心嘅所在地，被视为美国防空核心要塞。根据联邦调查局 FBI 嘅采访记录，两名联邦特访员目击到橙色母体发光体喺空中盘旋咗数个钟头，不断分身。全域异常解决办公室报告描述，呢一种橙色母体每次短暂出现一至两秒之后，就似细胞分裂咁释放出二至四个红色子体发光体，随后母体凭空消失。呢一个过程喺两日内反复发生。红色子体表现出异常行为，包括高度协调嘅水准同步飞行、剧烈轨迹切换以及长时间定点悬停。其中一个发光体甚至在三只线上空静止了几个钟头之后消失，整个过程完全无声无息。目击者形容，其中一个红色球体直径大约一米，大约 3.3 英尺，颜色饱和度极高，中心好像篮球那么大的白色等离子太阳那么明亮刺眼。全域异常解决办公室评估认为，这些现象具有足够异常性，值得持续调查。但现场未能采集到影像或者技术资料。目前公开的仅仅是根据口供绘制的官方艺术还原图。五个大楼列出了几种可能的解释。军事技术可能是美军未公开的尖端装置或者干扰弹。部分特征和现有军事技术吻合，已经排除了无人机和引擎废气，因为无法解释长时间定点悬停。外国间谍活动极之无可能，中俄等国的技术很难达到这种表现，气象、大气光学或者太空现象亦都被视为低机率。在这一批12号公布的档案里面，亦都包括了一些联邦调查局核实过认为高度可信的短片。其中一则短片的记录时间是2024年10月夜晚6点51分，地点是美国东北部地区。一位目击者观察到一个光源悬停在距离水面大约820米的池塘上方。目击者表示，这个发光物体看落好像一个等离子体球，会不断地变换形状和亮度，有时主点光源似乎还会分裂成更小的发光点。而由于主光源下方的一个发光点悬停在了水面上方，亦都显示出这并不是水面反射。目击者表示，那个物体在天空中保持静止，大约45分钟之后就消失了，而且没有听到任何声。这段短片是由一位公民用 iPhone 拍摄下来，随后交给美国政府分析和认证。而 FBI 认为那位目击者的证词高度可信。这个是川普政府今年5月以来释出的第三批 UFO 解密档案。二月，川普曾经指示清查并公开所有不明飞行物体和外星相关历史档案，强调敢做复杂但是极其重要。这件事再次引发公众对不明空中现象的关注， AAR 将会进行调查以寻求合理的解释。
我们来看看两岸新闻，下面请听报道。
格鲁吉亚籍前船长阿夫坦迪尔·卡兰达扎因为拒绝服从美国海岸警卫队命令，在加勒比海至北大西洋数州的追逐中逃避制裁，今日在华盛顿特区联邦法院认罪。这一艘影子舰队邮轮 Balloon 曾经运输伊朗和委内瑞拉来源的石油给中共，获利用于支持美国对手。卡兰达扎不单止阻碍执法，还将美国水手和海岸警卫队队员的生命置于危险之中，强迫他们在恶劣海况下进行危险登船行动。他还销毁船上记录，使用关闭 AIS、隐藏船名等欺骗手段逃避追捕。美国检察官珍妮恩·皮洛强调，这个被告在企图逃避美国制裁和运输非法石油时，将美国军人的生命置于风险之中。今日的有罪答辩明确表明，那个危害美国军人并试图破坏我们制裁法律的人将会受到全面追责。司法部警告，对幽灵舰队及其支持者的追捕将会持续到加勒比海、北大西洋、印度洋、太平洋、波斯湾以及任何地方，你逃不掉。量刑将会在8月7号进行，最高可判5年监禁，随后将会被驱逐出境。有评论认为，这个对所有中共影子舰队运营商和支持者都是强烈的警告，敢做中共影子船队船长就要被直接捉到美国坐监。 此外，有一则消息话，川普总统曾经计划对伊朗发起地面攻击，夺取浓缩铀，但最终暂停了该计划。据 CNN 独家引述消息人士透露的话称，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丹海恩将军本来在5月19号从布鲁塞尔的北约高层官员会议赶往塔帕，亲自听取关于这一项潜在行动的简报。CNN 指出，简报的紧急程度显示出川普政府当时距离批准这项高风险计划有多近。消息人士告诉 CNN， 在接获警告称敢做可能引发伊朗严厉报复、延长战争并加剧全球经济动荡后，川普总统最终暂停了该计划。他亦都担心美军可能遭受重大伤亡。不过，川普政府并没有证实这个消息，但是从近日川普政府的动向来看，伊朗的一再毁约已经令美国失去了耐心。观察人士亦都指出，美国非常清楚没有背后中共的支持，伊朗挺不到今日，所以最后真的对伊朗落重手的话，就是不再给中共诈傻扮懵的机会了。另外，日本和台湾近日针对中共的防御亦都变得剑拔弩张。6月12号，日本防卫省最新通报，中共军方一架 Y9 情报收集机以及一架 TB-001 侦察攻击无人机在东海活动，从长崎县南吕群岛南方飞到冲绳本岛附近空域。日本航空自卫队紧急出动战斗机进行监视和应付。据日本防卫省统合幕僚监部报告，中共每个月都骚扰日本领空达几十次。而台湾几日前亦都首次向中国方向海域进行美制海马斯多管火箭炮实弹射击演习，共发射了32枚火箭弹，射程可直抵福建沿海。演习地点亦都正是中共可能发动入侵的时候最可能选择的登陆地点。外界认为这场演习具有明显的战略和政治意涵。根据军方实测，海马斯由接获指令到完成射击，全程不到3分钟，显示机动性极高，能有效避免遭敌军反炮兵雷达锁定，提高战场存活率。重要的是，这款火箭系统射程足以涵盖中国大陆，由被动防御转向主动源头打击和不对称作战，和台湾自己制造的雷霆2000形成高低配，构筑多层歼敌区，象征台湾防卫逻辑转向大量机动、精准分散的整体设计，强化吓阻能力，向中共和国际传达坚定自卫决心，同时向美国展现强化自我防卫的意愿。海马斯令到台湾能在敌军仲未跨越台海前就进行精准打击，大幅增加中共跨海攻台的难度。曾经在印太地区担任多项职务的美国海军陆战队退役上校格兰特·纽沙姆则认为，这个是在明确警告中共，如果中共试图穿越台湾海峡，将遭受沉重打击。因此，未来中共如果想要攻打台湾，难度将会大幅提升。
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原定在6月10号会晤美国国安官员，但是怎知这个行程却临时被叫停，引发了政坛大地震。郑丽文到底做了什么惹到美国要给他吃闭门羹呢？几日前，郑丽文在哈佛大学和华府智库的座谈会里面阐述了国民党对国防以及军购预算的看法，强调能战才可以和。他向美国方面传达了国民党期望稳定台海局势的政策观点，说两岸应该在反台独的共识之下展开对话，避免台海爆发冲突。外界认为郑丽文讲的能战才可以和，但现在台湾国防预算被斩了4700亿，怎样能战呢？亦都不可以和，那就只能够投降了。有人质疑郑丽文所到之处都是在这里宣扬习近平思想，似乎习近平在川集会还讲得不够，或者说川普不理，需要郑丽文亲自去美国进一步宣扬。而在波士顿的时候，这样郑丽文又再次强调，说民进党执政10年来想去中国化，这样会将台湾推向兵凶战危的险境。现在台湾人民已经觉醒了，2028年国民党必须会完成政党轮替。台湾人没有选择，只能够选择和平。两岸强强联手可以创造无法想象的成就。两岸强强联手，有网友说郑丽文大推两岸联手，这番话华府听了还不心头一惊吗？要联手强军强科技， 细心谂下，最后系要联手挑战美国成为霸主啊！乜嘢时候民主可以同独裁联手？六月十号嗰阵，郑丽文原本可以同美国国安官员会面，但系被临时取消，就连降级改去 AIT 华府总部嘅安排，亦冇能够成行。华府媒体圈内部研判话，最主要嘅原因系郑丽文访美期间持续公开批评军售，质疑台美安全合作只系冷战思维，因而引发美方强烈不满。一位华府海外媒体记者仲私下透露，台美双方研议出嚟嘅8年1.25兆军购特别条例，竟然被郑丽文污蔑系空白授权，仲指控民进党政府贪污，呢样令美国国安同埋军方系统大为不满。因为郑丽文等于指控美方，亦都涉嫌有问题，无疑系对美国嘅羞辱。仲有就系郑丽文嘅立场被认为同北京高度雷同，美国喺台湾嘅立场而家系非常之清楚。几日前，美国联邦参议院军委会通过咗2027年财政年度国防授权法案，并且释放咗法案摘要。国防授权法案总额高达1.15兆美元，其中有一点非常抢眼，就系授权5个大楼向台湾提供安全援助，为台湾建立战争储备库。而对于郑丽文被白宫放白鸽，台湾政经评论员吴家龙先生发文是给郑丽文小姐写了一封公开信。这封信里面他就提到，美国人最痛恨人地呃人或者是羞辱他们的智商。郑丽文已经被美国定性为北京的代理人，他去美国游说注定会徒劳无功。吴家龙先生说，郑丽文水准还是差了一点，人在美国就讲美国的话，讲美国人听得明的话，亦讲美国人喜欢听的话，就是好好界定美国的国家利益，再将台湾放埋入去，等美国人在追求自己国家利益的时候，亦都能够将台湾照顾好，将日本照顾好。确实呢，郑丽文这次不单止撕不甩亲中的标签，甚至还被美国媒体直指是中共的人。咁样，郑丽文喺华府面试层级惨输俾台中市长卢秀燕。以前卢秀燕同黄国昌都顺利同美国官员见咗面，唯独郑丽文呢被取消咗。咁你觉得呢个系咪等于美国官方直接话俾台湾人民听，郑丽文带领嘅国民党唔系美国可以信赖嘅伙伴呢？亦请你喺下面分享你嘅睇法。
听完咗啱先嘅新闻，大家不妨而家就放低个手机，捽下双眼，系咪亦都感觉到又干又涩唔舒服呢？其实改善眼部的状态可能比你想象得更加快。北美的 Lily 女士就分享了她服用润眼宝的感受。
因为长时间在电脑前面做事，我对眼成日都很不舒服，很疲劳。之后就买了润眼宝，吃了之后效果真的很明显。大约20分钟左右，对眼就有感觉，觉得对眼很滋润，很舒服，没那么痛。我觉得这个产品真的很正。
听完 Lily 的分享，你是不是也想说令到疲惫的双眼重新找回水润感呢？现在正是入手的最好时机，只要登入健康520官网，买三樽润眼宝即可以享受7折的优惠。快点上健康520官网看看，你的双眼值得最好的呵护。多谢收听这一节的今日看点，再会。